大家好，欢迎收听 Microsoft Azure 坚实基础系列课程。本次课程的内容是 Mobile Service 移动服务。因为本次课程会有两节内容，所以我们把它分为一个入门篇，一个进阶篇。入门篇呢，主要是告诉大家，基础是什么，怎么创建，怎么使用，怎么开始我们使用移动服务的最初的一个步骤。进阶篇呢，是告诉大家后续。我们要真正在项目中使用，需要注意些什么，以及各个模块应该怎么使用。好，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吴慧峰，我目前在微软担任开发技术顾问。如果大家对于本次课程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在开发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通过下面这个邮箱联系到我，我会很高兴和大家聊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本系列的课程在这边介绍一下，主要是难度系数为200。这个难度系数为200呢，主要是从基础会给大家讲一些入门级的东西，最终到大家能够通过一些代码的实例或者是技术方面的东西了解到更深入的内容。然后本次内容由于整个的课件制作是以中文为主，但是。可能有一些这个专业词汇没有办法去用中文，所以如果出现英文，请大家见谅。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发这个邮件到课程的 chinamva@microsoft.com 这个邮箱去咨询询问。好，另外呢，本次的课程是处于整个Azure 坚实基础系列课程的计算栏目里面的最后一个 Mobile Service。移动服务，关于其他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去 MVA 上搜索，去查看相关的课程视频。好，开始今天内容。我今天呢将通过三个方面给大家介绍 Mobile Service 的整体的一个概述以及优势，还有怎么使用它。在介绍那个 Mobile Service 之前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当前的移动互联网和整个。互联网设备的一个概况。首先呢，其实当前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是一个多平台的一个时代，我们有不同的设备，即使在同一个平台也有多种多样的设备，比如屏幕尺寸或者系统版本，或者是这个各 OEM 厂商的对系统的定制，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目前处于一个设备非常多样化的一个时代。在这个设备多样化的时代呢。我们面临到很多问题啊。首先，数据应该怎么存储？数据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案去做？然后，另外呢，怎么统一的去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比如说我需要做一些这个和第三方 SDK 的一些整合，比如说我很喜欢用这个新浪微博绑定我的账户，用微信绑定我的账户去登录某一个应用，这样我就不需要。每天记很多这个用户名密码，就统一记一个，常用的就 OK。好，另外推送通知，关于推送通知呢，本节课的内容虽然涉及到了一些，但是会有单独的一个单独课程会给大家讲整个推送通知的一个机制，以及在 Mobile Service 里面使用推送通知的一个最佳实践，这个大家可以在 MVA 课程上搜索。然后，另外呢，如何通讯、业务逻辑应该怎么编写等等，数据日志分析应该怎么样，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各个领域。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整个的我们所说的这些服务的基础上，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的 API 接口，供这些设备以及后续我们服务的使用的调用。所以这幅图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整个移动互联网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规律，无论是任何的 App、任何的平台、任何的公司，它做东西都是遵循于这样的一个规律。它首先把数据验证、推送、交互，后续的这个数据分析都先架构好，然后以一个统一的 API 的方式暴露给设备，设备去使用之后产生的数据就供我们企业或者是分析机构再去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移动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其中的问题也就出现了。针对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公司，我们要集成这些服务的这个方式 和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如果一个公司要做多平台的东西的话，要集成这整个这些东西，根据不同平台的特性和设置去集成，也是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这边产生了一个目前现状的问题哈，客户端，首先客户端的问题就是设备的种类繁多，各个平台的技术相对独立，这个所有平台都想把自己做成一个主流，不想让其他的这个平台和自己有什么共同的特性，肯定是自己平台的利益最大化，所以造成了各个平台的技术没有办法统一。我如果要做多平台的东西，必须要反复的去学习，反复的去验证，反复的去开发。而另外服务端呢，相同的业务逻辑可以使用统一的 API 去暴露，但是针对不同的平台也需要特殊的一些处理。比如说身份验证，身份验证这个问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需要单独处理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要集成这个 Facebook、Twitter 的账户去登录，要集成微博的账户去登录，要集成微信的账户去登录。这个时候我要分别处理他们的业务逻辑，在代码里面要写很复杂，集成好多 SDK。另外还有这个推送通知，推送通知也是相同的，因为推送通知各个平台都是以官方的一个推送服务器为主，去实现这个通知机制。官方的服务器如何和代码去沟通，如何再和客户端去沟通，这也是每个平台它有自己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有自己的 SDK，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特殊的处理，才可以达到一个可用的状态。所以，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想告诉大家，目前其实如果是要做一个多平台的东西，还是相对复杂，你要考虑的东西非常非常多。那这块呢，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Microsoft Azure 中的一个 Mobile Service 移动服务。移动服务呢，它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它针对平台进行了一个统一的客户端的一个服务。然后这块呢，其实主要实现的是一个 Web API， 也通常我们把它叫做 REST API。如果大家对 REST API 有兴趣，或者是想知道更多的内容，可以看我在2013年在 TechEd 上有一个课程，专门讲的是REST API 的一些基础概念和我们怎么样通过现有的技术框架去更好的实现 REST API。这块就不做过多解释了。针对于所有平台，Microsoft Azure 的移动服务，它提供了几乎所有移动平台以及客户端平台的 SDK。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地方去统一的使用 SDK 去调用相关的服务代码。而后端目前 Mobile Service 它支持两种开发技术，一个是微软自己的 .NET， 啊，另外是开源的大家比较喜欢的 Node.js 这套框架，他们各有利弊了。这个具体有哪些内容我也不详细说了，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去查看一些资料。然后另外呢，整个数据都是存储在云端，我们可以使用Microsoft Azure 的 SQL Azure， 也可以使用自己的SQL Server。或者你自己有服务器加了 SQL Server 也可以使用，可以使用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 Table 存储。关于 Table 存储呢，我有一节课程在 MVA 上是专门讲 Microsoft Azure 的 Storage 存储的，里面涉及到Table 具体的使用，还有它的特性，还有我们想要使用的平台，以及如何把它用到最优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另外 MongoDB 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内容。然后另外 MongoDB 呢，其实在 Microsoft Azure 这个平台上也实现了一个就是全 manage 的一个服务。这个服务它叫 DocumentDB， 可能名字有点出入，但是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用一下。然后还有呢，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中，其中涉及到复杂代码编写的还有身份验证。整个移动服务也集成了常用的几种这个身份验证，首先是 Facebook、Twitter， 这个是在国外非常常用的。然后另外 Microsoft Azure， Microsoft Account、Google Account 或者是 Azure 的 AD， 这些都是非常常用。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编写这种身份验证的逻辑去自定义，这也是没问题的。最后呢，推送通知，推送通知呢，我这块儿刚才也说过，就不特别详细的介绍了，这只是给大家，以一个概念的形式引出来。然后它主要是可以非常简单的集成全平台的推送通知。我们刚才在说这个面临的问题的时候，也说到推送通知呢，每一个平台它有自己的一个服务器机制，在这个服务器机制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推送通知能用到极致，然后在后台的代码怎么样能够让它简洁明快，这个是非，如果你是直接使用这个每个平台官方的这种 SDK 是非常复杂的，你要经过很多判断，你要判断这个客户端是在哪个平台，它要连哪个服务器推送什么东西，要走对应的机制，而在移动服务中的通知中心，它就可以很明确的，你就不需要关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全是云帮你做了，云帮你自动判断它的来自什么平台，要向什么服务器去请求通知的信道等等，这些Azure 都帮你去做了，所以你只需要写发送通知和接收通知的代码就 OK，所以这个也是整个移动服务的一个优势。好，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呢，其实移动服务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它就是将整个的我们在移动开发中所用到的一些技术全部的整合在一起。如果是通过计算机逻辑能够判断的东西，我们全都交给后台的服务，就是微软的云服务来帮大家解决，不需要大家去自己通过代码来判断，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不需要人为的去判断。比如说这个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人的理解才能正确的理解，可能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一个字母，它是什么字母，这一个东西呢，可能计算机就能帮我完成了。我们不需要这个过多的人为的去干涉，或者是自己写逻辑去干涉。所以这个就是移动服务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帮大家做了那些非常机械、非常传统的一些流程。大家只需要关注自己的业务就行。好，关于那个移动服务的架构呢，大家可以通过这张图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所有的 SDK 都是暴露给所有的客户端，包括各个平台，包括各种架构，我们都可以用 Mobile Service 的 SDK。另外呢，通过 REST API 的方式去调用整个 Mobile Service 的所有服务，包括数据存储，存储我们可以通过非常典型的关系型数据库 SQL Server、SQL Azure，或者是 Table，或者是这个 MongoDB 等等这些去存储我们的数据。另外，身份验证集成了包括 Facebook、Twitter 或者是 Azure AD 等等这些协议，当然也可以自定义。最后推送通知，我们把目前所有的移动平台的推送通知机制基本上都集成进来了。稍后给大家做 demo 的时候，可以看到到底有哪些通知集成进来了，有哪些验证机制集成进来了。然后再往后呢，是一个后端代码。后端代码其实主要实现的逻辑就是 REST API 的一个逻辑。我们可以用 Node.js，也可以用 .NET Web API 这两种框架，任选一种都可以实现相应的东西。以及整个 Mobile Service 它也很好的和 Git 集成。我们可以不需要人工手动的去部署我们的服务，可以和 Git 关联，我们自动实现自动化的一个部署过程。好，这个就是 Mobile Service 的整个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蓝图。好，另外呢，我们刚才整体的介绍了一下，接下来就给大家单独的介绍从各个场景我们 Mobile Service 能实现的东西。首先，数据场景，整个数据场景呢，其实还是通过 REST API 的方式去存数据、读数据，所以基于 REST API 支持多种数据引擎，我们包括 SQL Server、SQL Azure、Table 和 MongoDB 以及本地或者是离线同步。关于离线同步这个话题，我们会在第二节课的内容中给大家做一些 demo，让大家理解怎么样使用 Mobile Service 能非常非常简单的同步离线数据。 不需要过多的这个判断业务逻辑，因为这些业务逻辑我们都在 mobile service 上本身的云服务里面给大家做好了。另外，身份验证集成了很多身份验证的机制，然后如果是大家是企业用户的话，也可以集成 SharePoint 以及 Office 365这样的身份验证自定义的一个验证机制，这个都是非常开放、非常透明的一个东西。推送通知，推送通知呢，刚才也说了，如果是跨平台之间的这个设备的通知，我们可以使用 Notification Hub 去做统一的推送机制。然后这里面的推送机制，具体怎么样通讯，我们也不需要关心，整个 Azure 就帮大家做了。然后如果是应用内部通讯呢，我们可以用 SignalR 去做应用内部间的交互。SignalR 呢，其实大家应该对这个名字不太了解，但是对于一个 WebSocket 这个名字应该比较了解。这个东西最常用的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网页中实现一个实时聊天，举个例子，就是新浪微博它的私信怎么实现实时聊天，它是通过这个 WebSocket 去实现的。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实现非常灵活、非常高效的这个实时数据传输。就是比如说我发一个消息，我发一个你好，它马上对方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优势。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整合这个用户和设备的数据进行分析，这个也是推送通知的一个高级功能。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推送通知的价格，这个价格相关的资料，那里面会告诉大家有些高级的功能是在什么场景下可以激活并使用。好，最后呢，这个工具方面呢，微软还是保持了一贯的特性，使用这个 NuGet 去获取所有平台我们所支持的 SDK，使用 Visual Studio 作为统一的开发工具，包括服务端的 API，包括如果你是用的 Windows 或者是 Windows Phone 的客户端，我们都是统一的开发工具。然后另外，Visual Studio Online 也可以非常非常好的去支持远程的一个代码编写，比如说我的代码要替换一个 key 或者替换一个修复很小的一个事情，我不需要再把它代码整个下下来，然后再编译好、修改好、传上去，这样太费劲。所以我们只可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通过 Git 去部署或者是编辑我们现在的项目。关于 Visual Studio Online，在 MVA 上有我的同事。也会有单独的课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去查看。好，这就是Microsoft Azure 中的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核心的场景。然后它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归根到底它解决了其实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客户端与服务端交互的过程中，我们实现了一个高可用和高扩展的一个RESTful API。这个 API 呢，其实高可用和高扩展是云计算的它独有的特性了，就是也是它非常基础的特性。所有的云平台都会实现这两个特性，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服务永不间断，我们可以保证这个负载上去了之后，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扩展我们的服务器数量，可以无限的去使用。然后另外呢，我们是推送通知和身份验证实现了一个统一接入和统一管理的一个功能，这个就是让客户端减少了很多代码，我们只需要通过统一的代码逻辑，直接用 Mobile Service 的 SDK 就可以，让这个客户端的身份验证和推送通知能得到一个实现，在服务端只需要用简单的统一的代码就可以兼容所有平台，不同的推送机制。好，这个就是主要解决的两个最大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就是看一下怎么样通过 Microsoft Azure 的一个管理门户去创建 Mobile Service。好，我们先把这个界面切到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一个管理门户。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看到所有项目里面已经有很多服务了。当然，我现在已经有两个移动服务。大家可以看，我们把这个 界面切到移动服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当前的两个移动服务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点进去看一下。OK， 它有很多，比如说身份、推送，然后缩放、配置，这些都是可以用的。然后我们先来创建一个。创建的过程很简单，我们选择计算，然后移动服务，创建，啊，弹出这个界面。首先我们给它起个名字，比如说我们叫 MVA Demo， 看这个名字可不可以用哈？OK 可用，MVA Demo。OK 可用，然后接着呢，因为 Mobile Service 它整个的服务是基于一个数据去同步的，而且它的特点也就是基于数据。然后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另一个代码方面 demo 会讲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非常容易让这个普通的开发者不需要关心过多的后台业务逻辑、数据库的这个表结构的设置，就可以实现一套完整的。基于 REST API 的一套内容，然后我们创建一个免费的20兆的一个SQL 数据库，然后地点数据中心我们选择东亚，然后服务端的这个语言我们选择 .NET， 然后这块需要注意，如果大家要使用到推送通知的话，需要把这个勾上，这个是需要。这个注意的，如果是你不勾它的话，它不会默认给大家创建推送通知的服务，因为推送通知的服务它是单独的，它是基于 Service Bus 那套整个服务里的啊。然后大家看，现在它提示我已经有一个免费数据库了，我不能再创建了，因为数据库免费的只能创建一个，那我就新建一个 SQL 实例就 OK 了。好，然后下一步，然后下一步呢，这个。向导呢，让我选择一个，这个现有的推送通知的服务命名空间。如果我整个的推送通知服务，我想放在一个统一一个地方管理的话，我可以选择同一个命名空间。如果我想自己新建一个的话，我可以自己输，比如说 MVA Demo，我就创建这个Service Bus 的一个命名空间，然后。命名空间通知中心的名字，我创建一个 MVA Demo Notification Hub 这样一个缩写。OK，这样的话我们设置它的名字就 OK。然后接下来再去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呢，它可以让我们选择当前的一个数据库服务器。这个数据库服务器我已经之前创建过了，所以就不需要重新创建。如果你当前的订阅里面没有数据库服务器的话，你需要重新的去创建一个。创建也很简单，只需要输入这个登录名和密码就 OK。选择数据中心，我们现在就选择一个现有的这个服务器，然后给它去创建一个名字，我们就叫 MVA Demo DB。然后这块呢，它需要验证这个服务器的权限了，我们输一下之前的密码。配置高级选项可选可不选，如果选的话，它会让你去配置这个就是这个字符集，大家可以看一下，选了的话，它会多一个字符集，还有相关的这些这个版本，这个涉及到费用了，这些相关的内容。好，我们直接 OK。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它已经在创建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正在创建的一个过程，然后其实它很快的，大概半分钟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创建完成。然后另外呢，由于我们要做一些特殊的配置哈，我们今天的 demo 全是用这个 MVA 的这个 mobile service。以这个 mobile service 为例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portal 里面基础的一些功能。首先，它有一个起始页面。这起始页面呢，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介绍性的内容，也包含了一些如果是大家第一次使用，我们要使用在什么平台上面，这个大家都可以在这边选，比如说 Windows、iOS、安卓都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些代码的实例。比如说我是新创建一个 iOS 的应用去做这个基于 Mobile Service 的开发，我就可以。直接去下载下来这个相关的代码， 服务端代码和客户端代码都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去基于这个东西去编辑，它会给你生成一个 to do list 的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如果我现在是在现有的一个应用的基础上，我要去做它的扩展，要让这个现有的应用支持 mobile service，我们可以在现有的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给了你好多这个示例代码，还有相关的解释。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代码添加到我们对应的程序里面，就可以实现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支持。这个大家可以后续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如果你做相关的客户端的开发的话，都可以在这边找到答案。然后我们今天呢，待会儿会有 demo 是给大家基于 Windows 去做相关的内容。好，这是一个初始界面。然后第二个界面是仪表盘。仪表盘呢，其实主要是监控当前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访问状态。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因为我在课程之前调试了一下 demo，所以大家可以看我现在有一些流量的一些这个变化。然后另外呢，它这边也给大家显示出来这个 API 调用次数，然后这个设备的激活量等等，数据的传输量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显示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密钥的方式查看这个当前 mobile service 它的那个 key，这个是需要我们在具体的项目中使用。然后计划任务，计划任务呢，这个今天不做过多的说明。然后计划任务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创建一些这个schedule，这个计划任务它会有一个每隔多长时间去执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而这个操作呢，是在具体的代码里面，我们可以写一个 job，这个把这个 job map 到这个当前的这个作业里面，然后就可以实现一个定期做操作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创建一个，每隔15分钟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按照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按照需要就是手动执行。如果你写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定期执行。然后它创建也很快了，就是创建好之后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使用。我们待会儿回过头来再来看。然后另外呢，推送通知，推送通知呢，它会连到 Service Bus 中的 Notification Hub，这个我在单独的课程中会给大家讲。然后比如说我们看一看，我们刚才创建的内容是在哪儿啊？我们刚才创建了一个MVA 的一个 demo 的一个 service bus，是这个，我看这个，我刚才创建的是这个，创建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在通知中心里面去找到对应的 notification hub，比如说我们打开，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 Notification Hub 的调用次数以及缩放等等，这个就不细说了。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看 Notification Hub 相关的那一节课程。OK，我们再回到这个里面，我们看计划任务创建完成没有？OK，创建完成了。创建完成之后，大家可以看，它会告诉我们，这个有没有被启用，然后上一次运作什么时候，下一次运作什么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我们启用它，当然启用它需要在代码里面去做相关的操作，否则它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哈。好，我们回到这个下一个内容哈。接下来呢就是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呢，其实我们目前集成了很多身份验证的一个机制。包括主流的一些这个身份验证机制，包括我们微软自己平台的 Microsoft Account 以及 AD 这些验证，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做。然后大家看到我这边已经填了一些东西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之前调试程序的时候要用的。咱们第二节课程中有一个 demo 也会和它相关，大家可以先知道就 OK。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计划任务啊。它当前状态是可用，然后下一次执行是这个时间，然后接着呢，可能它因为它现在没有和代码去关联了，所以它就没有 肯定是没有用的，它执行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好，接下来是配置。配置呢，其实这个界面综合的告诉大家我目前连接的资源有哪些，比如说数据库是哪一个数据库的服务器，是哪一个数据库的具体数据库的名字，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它去进入它的管理界面去查询相关的数据。然后另外呢，如果我要用 Git，它会生成这个 Git 的这个链接，我们可以通过 Git 链接去发布我的程序等等。然后远程调试是不是打开，可以在这边去做。混合连接，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做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这个配置，去连接一些虚机或者连接一些第三方的服务，这块可以去配置。然后等等这些开发人员分析等等。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几个连接字符串，这块就是它告诉，就是预先给大家写好了，方便大家去直接使用。比如说我要使用这个 storage，table 的 connection string，我是在这我直接复制它就 OK 了。然后我的数据库的，然后这个Node.js Hub 的连接串，SignalR 的连接串都可以在这儿，大家也可以自己加一些常用的，都可以在这边去，通过全局的方式去调用也可以，我们在这起一个提醒作用也可以。OK，最后一个缩放，缩放呢其实不多说了，因为这个 Mobile Service 它有免费、基础和标准的几种计费类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一般的话，你如果程序不够，不是特别大的话，用户量不是特别多的话，你用免费足够了。每个月有100万次推送，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仪表盘里面，它都有详细的，每天都要用供多少次，然后现在用了多少次，等等都有。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去自己配置。这块需要提的就是，只有基础的和标准的这个版本才可以提供多实例，比如说，我也需要自动缩放，我现在实例数不够，我需要2个服务器来支持，我们可以在这边去调节哈。然后最后日志就不说了，其实它就给大家一些这个辅助的参考作用，可以通过它来看当前的这个服务的状态是什么样。好。这个就是整个 mobile service 从 portal 上面来看的一些内容，好，我们继续，后面的内容。然后 portal 呢，我们待会儿也会去用到它，比如查看一些 key 啦，或者是去配置一些推送等等服务的东西，都可以去用到它。然后接着呢，我们来介绍 Microsoft Azure 的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刚才所说的。从全新的应用和已有的应用两个方面去阐述，它整个的一个工作原理和这个数据传输的一个机制，我们来这边就是大概给大家基础的介绍一下。通常情况下，如果你第一次开发应用，第一次使用 mobile service，这两个条件都达成，你可以符合一个全新场景的一个状态。全新场景的状态呢，是设备通过一个数据传输的模型就是 DTO，数据传输模型去和 mobile service 去交互，然后 mobile service 会自动根据它拿到的这个数据传输模型，比如说我传输的是一个用户的信息，有用户的账户、登录名、密码以及这个用户年龄等等一些信息，它会自动的根据这个模型去在后端的服务器上、数据库服务器上创建对应的表，创建对应的字段。大家都不用，完全不需要操心。我要先把数据库的这个 schema 配置好，我才能去写数据、读数据。大家完全不用操心这个问题。所以，一旦你的 API 写好了，你的数据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想一想，这个逻辑是很正常的哈。我 API 都写好了，我都定义好了有哪些字段，有哪些这个类型的，有哪些属性。我为什么还要重复再做一步操作去把它转化成数据库的可以理解的语言呢？其实这个是完全可以由机器来做的，所以在这块儿，微软的 云就帮大家实现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很轻松地通过数据传输模型，通过 mobile service 和数据库之间进行一个数据的生成、数据结构的生成、数据结果的合并，这样就是整个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容易、非常轻松，不需要考虑过多的数据库层面的东西。啊，这个是全新场景。如果你现在的数据，你现在如果有一个应用，你想要把它移植到 mobile service 上，这块呢，大家需要做的一件事是，对于目前你数据库中的数据类型，要和现在的数据传输模型的字段做一个映射，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哈。你要做一个映射也比较好理解，做一个映射之后，他才知道你后续这个数据传输模型过来之后，我要往哪一个表里、哪一个字段去传输对应的数据，什么东西要存起来，什么东西要存到什么位置，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而这块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如果是你现有的应用要移植到 mobile service 的场景，你的数据库必须是 SQL Azure 或者 SQL Server， 其他的数据源目前暂时不支持，这个大家需要注意。所以整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全新的和现有的应用场景整个传输过程其实是比较类似的，它都是以一个数据传输模型来驱动整个数据的存取，然后让用户可以不关心后面数据结构是什么样的，可以完全专注于你的业务逻辑。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通过一个 demo 来给大家看一下如何在 Windows 应用程序中就是实现一个全新的一个应用来基于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场景。然后如果是现有的话，我们在下一节课程中给大家说。好，首先呢，我们回到刚才这个 portal 里面，我们回到 portal 里面呢，我们选择这个前面第一个界面哈，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重新来一个程序，我们就通过这个他给的这个向导，我们下载一个基于 C# 的 Windows 应用程序，我们点击下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保存一个这个 MVA Windows 的一个 C# 一个包了，相当于一个包了。我们看一下在哪儿啊，在这个地方哈，我们把它拷到桌面上来去操作一下。把它解压缩，解压缩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生成了一个解决方案文件。我们直接打开它，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啊。然后这个内容呢，我们要做一些稍微的一些调整，然后让它就是更方便的去使用，因为它生成的模板内容还是稍微可能跟这个整个开发环境的一个升级不太同步。所以我们看一下，好，我们先把它折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的整个工程，它有两个大的节点。其实第一个节点是 MVA， 第二个节点是 MVA Service。这两个节点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刚才由于在创建那个 Mobile Service 的时候，选择的是 .NET 基于 .NET 的服务端的代码，所以在我们下载这个示例代码的时候，它会生成一个基于 .NET 的 MVA 的 service， 然后这个 service 它已经提前给大家写好了一些示例，这个示例包括一个 controller， 这 controller 是用于存取这个 to do list 的一个 item 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目前都不可用啊，因为我的 NuGet 我没有 restore， 待会儿咱们编译一下它就回来了。然后另外呢，它这个数据模型也给大家写好了，大家看这个数据模型是这样一个 to do list， 然后一个 data model 是有一个 test 一个 complete 这两个属性的一个数据模型啊，这个就是它给大家的一个基础的一个 mobile service。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其实这个服务它就是一个 ASP.NET 的一个 web API 服务，然后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都可以使用它，然后在它基础上进行编辑，发布到这个 site 上就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可以先调试出来，调试一下它，看看具体是什么样子哈。 我们 build 一下 ，build 的时候它会把我之前引用的 NuGet 的东西都找回来，因为 NuGet 那些类库很大了，它如果都打包在这个代码里面会很占空间，所以它就把它做成一个 restore 模式。restore 模式我们可以很轻松的通过 enable 一个NuGet restore 去实现这个功能。我们在下次发布给客户或者发布给朋友的代码里面不需要打包过多的东西，它只需要编译的时候自动去获取想要的东西就 OK 了。比如说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它还在 build，稍等，大家可以看到 enable NuGet package restore 这把这个选了就 OK 了。然后另外呢，我们调试一下它。debug 起来，好，第一次连接会比较慢啊。调试起来，我们可以其实待会儿就可以看到一个界面，那个界面就是。mobile service 的一个基础服务的一个界面，它会告诉你，首先告诉你这个 mobile service 是不是可用。大家看，它告诉你这个一个笑脸，mobile service 是首先是可用的，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try it out 这个地方，我们来查看当前 mobile service 的 API 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啊，大家需要注意。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创建那个没有用过的 mobile service，我们在仪表盘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地址哈。我们打开它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新创建的 mobile service 它的 web API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看，跟刚才这个是一样的，是一个可用状态。然后我们通过 try out。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 job，有一个后台的一个服务，它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另外呢，有很多 API，比如说 get table、to do list 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去点击它，去调试它，去测试一下它。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面完全可以测试这些 API 的通畅性、可用性。这个会比较慢，因为第一次它实现的是在一个本地数据库。它本地生成了一个测试数据库，然后连接这个数据库是比较耗时。然后我们看到了它之后，它返回来的有3个 simple 的数据，就是我们可以用来使用的一个基础数据。这个就是最基础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功能，然后也是大家非常好的一个功能。这个对于小开发团队来说，大家不需要写 API 文档了，直接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我完全就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做任何操作。好，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些啊。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回到项目里面看一下客户端。首先，客户端呢，在 MVA 这个节点会有3个项目。这个如果大家了解 Universal App 的会，比较熟悉了。Universal App 它实现的是一个 Windows 和一个 Windows Phone 的项目。但这两个项目通过一个 share 的项目去共享代码，共享的这些代码可以供两个平台完全使用。然后这块呢，由于它这个模板生成的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需要修复它一下。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demo 这个 main page 点 cs 改成 main page 点 demo 点 cs。改完了之后，将上面那两个项目的这个相关的 CS 文件给它删掉，因为它这个文件里面本身就没有什么内容，它是初始化这个类的，没有什么内容，不需要，我们删掉。这样来看呢，整个的项目就更清晰了，而且它这些引用都可以用了。如果你刚才那个状态，这些引用是不可以用的，它是会有一些 bug 存在的。好，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呢，可以看一下这个。app 点 cs 这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默认的情况下，它有一个初始化的一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 client， 这 client 它默认会调用刚才我们启动那个调试的那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测试站点，就本地的站点。如果你觉得你现在使用的这个就可以直接使用在线的这个 mobile service，我们就直接用下面这行代码，把这段代码去取消注释，把上面的这段代码注释掉，就可以完全实现了。我们先使用本地的来试试哈，还是刚才那个样子。我们把这个，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应该 service 应该是有的，我们把它调起来，先调起来试一下。我们调试起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 IIS。我们把这个 IIS，放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启动起来了。稍等一下。OK，然后我们结束它。我们再打开这个 client 端啊，我们重新开一下就 OK。这样方便我们看这个里面的一些代码的一个调试状态。OK，这个时候加载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它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界面啊，比如说咱们就用这个 Windows 程序来看一下它的界面。它的界面其实就是一个 To Do List 的一个标准的界面，会有一个添加，会有一个选择列表的一个状态，我们把它调起来。其实这个项目对于，其实我前几天做 demo 的时候，这个整个的项目界面还不是这个样子。OK，我们先 refresh 一下。然后，比如说我们写一个东西，它现在正在连那个，因为它需要启动一个本地的一个SQL 数据库，所以它正在连。然后连好了以后，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跟咱们刚才看到的我们用 REST API 调试的东西是一样的，有两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save 一个一一一，大家看可以到这边来了。然后接着呢，比如说我再启动这个 Windows Phone 的一个程序，启动 Windows Phone 的程序，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加的那个一一那个数据有没有进来。我们是这样就可以判断我使用的是不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服务。启动这个 Windows Phone 的模拟器。然后它会自动启动起来这个刚才这个 Windows Phone 的程序。OK。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还是这个 Save 还是灰的，证明它还没有连上这个服务。哦，它出现一个错误啊，request cannot be found，我们再刷新一下。我看是不是这个服务有什么问题啊？哦，它那个 IIS 好像死掉了，再重新来一下。重新启动。要保证这个服务在正常的运作状态，我们才能连上它去拿数据。OK，再回来，再运行它一下。 稍等一下，它在初始化这个数据连接。好，这回拿到了，我们刚才的一也在这里面了。OK，所以这就是使用本地的 mobile service 模拟调试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项目停掉啊，先停掉之后，我们来把它改成一个线上版本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shared 里面，在这个 app 点 cs 里面，把这个本地调试的这个代码注释掉，把这个线上的版本的这个代码放开，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线上这个代码了，也简单的试一下，先试这个 Windows 8的这个 app。OK，它还是先去连接。OK，大家看到，因为我这个程序里面之前做过很多测试，有很多数据了，都在这里面，我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再加一个，test from MVA demo。OK，我加进来了，然后接着呢，我把它停掉，我再去 Windows Phone 这个客户端看一下。大家注意啊，我现在使用的这个整个 MVA 的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服务端，就是 .NET Web API 的这个端，我已经早就发布到这个 mobile service 上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换这个代码就 OK。如果你第一次使用新建的一个 mobile service，你要把这个内容去 publish 到的 website 上去，这个 mobile service 上去，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怎么 publish。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到，OK，我刚才加的这个 test from MV demo 也在这儿，就证明都正确。好，我们停掉它，再看后续的哈。我们再回到这个 .NET 的 Web API 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eb Config。为什么我们刚才使用的是一个本地的数据库呢？其实问题都在这个 Web Config 里面。大家看到，它这边有一个 Table Connection。它是使用一个 local 的一个数据库的文件，它叫这个 ASP.NET 什么 MVA service，然后这是一个时间戳，是使用它。我们只需要把它替换成我们线上的要替换的东西就行。我们在这个配置里面，刚才也说过，在配置里面有这个有这个table connection 的一个 string，我把它显示出来复制粘贴，然后放到这个里面就 OK 了。这个就不给大家做实验了。然后接着呢，我们复制好了之后就 publish。publish 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选项，就是 publish 到 Microsoft Azure 的一个 mobile service。我们选了它之后，它现在会验证我的我呃现在会加载我现在的账户里面有几个 mobile service。然后加载好了之后，我可以选一个，比如说我们publish 到这个 MV demo 上面去，这是刚才新建的，OK。然后它产生一个发布的一个配置信息，就是这些，然后直接 publish 就 OK 了，这个非常简单，非常快。然后接着呢，我们先让它自己去发布哈，我们回到这个代码里面去。我们看一下，就不仅仅是在 APP 点 CS 里面需要改这个地方，需要注意这个地方。然后，如果是你要真正实现业务逻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共享的代码都是 main page 的 demo 点 CS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呢，有几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在自己写的时候可能就是从这边入手。首先有一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 collection。它是构建一个我们现在所拿到的数据的一个数据模型的一个列表。这个模型的列表呢，我们首先是通过两个 这个通过一个数据模型的一个匹配，因为它的数据模型和它的这个数据传输模型是一样的，都是这个 to do item，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哈。然后另外呢，第二个是我们通过一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 table 去实例化一个和数据库的一个 table 的一个 mapping 一个连接，然后最主要的业务操作都在这个里面。然后大家可以看下面，比如说我添加数据，直接用它 insert 就 OK。我修改数据，获取数据，直接通过它一个 link 的语法去查询就 OK。然后另外呢，我更新数据，直接把要更新的数据传给它的一个 update 一个方法里面就 OK。那整个的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啊，其实你看到这些代码可能第一次见，但是通过我这么一说，你就非常明白整个的核心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它就相当于如果用过 Entity Framework，它相当于一个数据模型的一个 contact，然后我们通过它来实现一个数据的增删改查，还有显示、读取等等这些逻辑，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步骤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发布成功，还没有发布成功，它正在考这个 DLL 文件呢。OK，好，最终的其实内容我们可以基于它这个来修改，但是其实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太喜欢用官方提供的这些 template，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参考它的实现逻辑，然后把它搞清楚了以后，在自己代码里去完全实现。完全实现的步骤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 mobile service 出来，然后连到你服务器上的这个 service 上，然后接着呢，通过这些代码去实现一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具体的操作。大家看这块就是用到了刚才那个实例化出来的连接服务器的 mobile service 去 get table。好，今天的内容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后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发邮件，或者是在Microsoft Azure 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去支持大家后续的学习。那最后呢，给大家说一点啊，如果大家使用的是国内的业务比较多的话，可以使用21世纪互联与微软联合运营的这个 Microsoft Azure 国内的数据中心，在北京、上海都有数据中心的，访问起来在国内比较快。啊，它这个界面是它发布好了，发布好了，它会自动跳转这个界面，我们不管它。然后，如果大家的业务在海外、全球，可以选择全球的 Microsoft Azure，然后这个 Azure 呢是在全球有16个数据中心，除了中国是有全球16个区域的数据中心，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去在各个国家实现一个最佳实践。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